习珠会北京登场，两岸关系能否就此开启新篇章？香港义工团体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尼泊尔地震死难者。美国德州穆罕默德漫画展传枪击，伊斯兰国宣称对事件负责。晚安，欢迎收看5月4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今晚节目一开始，我们就立刻带您先来聚焦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到访的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上午呢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如何继续发展两岸关系的问题。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这篇报道。
朱立伦星期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习近平之前表示，他希望台海两岸将继续致力于地区和平，并在环保和经济等领域进行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顾了九二共识的过去，重申两岸应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当前两岸关系处于新的重要的节点上，两岸关系的路应该如何走是摆在两岸所有政党和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攸关中华民族和国家未来，攸关两岸民众福祉，需要我们大家认真思考。
朱立伦在致辞中指出，过去十年里，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早期的对抗纷扰逐步转化成和解、和平发展。九二共识是两岸共同交流的基础。
两岸的交流很重要一个要点啊，就是希望能够搁置争议，希望能够共同追求和平发展。
朱立伦没有谈及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修建简易机场和基础设施的问题。菲律宾和越南等中国的几个邻国和台湾也宣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另外，朱立伦星期日在上海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余正生暗示，双方的讨论涉及台湾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地位。中国希望台湾加入亚投行，但双方在台湾的名称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备受关注的习珠会呢在今天登场，习近平也提出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五项主张，而朱立伦则表示呢应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来继续发展两岸关系。那么有关于习珠会的详细情况，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艾德你好。
哎，你好。
是艾德，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场习珠会，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啊。刚刚我们报道里也提到了两位的一些发言，跟我们谈谈今天习珠会还谈到了哪些重点议题？对于九二共识，两个人又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有关九二共识的话，我没有听出一些比较新的一些说法。有关习主席他讲的一些，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提到说希望两党可以谈判，然后在平起平等的那种状况之下谈，但是他说也需要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那至于这个台湾方面能不能接受这方面这个提议，我们现在还可能要等着看。朱立伦的部分，我觉得他提到的一个很重要，其实他整个行程从星期六到星期一，他一直在我个人感觉就是一直在强调那个年轻一代，台湾年轻一代的状况如何，然后他就提到说台湾年轻一代就是希望可以参与一些区域，他是希望区域和平，然后区域的一些整合的一些体制，也是希望比如说那个亚投行还是一路一带，他们也是希望参与这些区域整合的一些体制。
是，那么艾德，你刚刚也提到了朱立伦这次的行程其实非常短，只有短短的三天呢。那么在星期一晚上，他又要连夜的赶回了台北啊。跟我们谈谈他这次在中国的访问三天，他到底出席了哪些重要的场合？那么好像很多人认为朱立伦这次的访问比起十年前的连战访问中国大陆要低调了许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可以说是低调，没错啊。他出席了复旦大学演讲，然后国共国民党跟共产党有一个论坛他也参与了，然后就是今天跟习主席会晤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比较低调啊？可能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台湾马上要选举，然后朱立伦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普遍被认为的一个很好的候选人。当然我们知道他现在目前位置，他说他还是要当新北市市长，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也是跟选举有关，就是可能不需要触及到一些太政治的一些议题啊。恐怕可能对国民党在选举上会有一些影响。
嗯，是。那么艾德最后跟我们谈谈呢，对于朱立伦的这次访问，我们相信在北京方面也会有很多的学者还有外国媒体的一些相关报道，各界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可能明天会比较多吧，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刚也是稍微看微博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是不是一个热门话题啊。然后其实在央视方面新闻联播他可能他是也是第一个新闻的，但是到晚上才可能放比较多有关这个会议。整体来讲我的感觉就是这一次访问没有像连战那一次是蛮大的，可能太多的事情。现在70周年，世界第二次战争的70周年，习主席这个礼拜要出国，然后有其他的尼泊尔的地震，可能有不同太多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可能没有太重视这一次的行程。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我们看完了在北京的反应之后呢，继续我们看看在台湾，在野党民进党批评朱立伦的说法呢，是要把九二共识国际化，是在自我阉割主权。而国民党则回应了，民进党应该要提出自己的两岸主张，不要给国民党来扣红帽子。到底这次的习朱会对两岸关系是不是会带来影响？对于两岸的未来走向，它又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通过连线，请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研究所的副教授陈志杰陈教授来谈谈他的观察。陈教授您好。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非常感谢您，可以非常好，谢谢您来到美国之音的节目。就首先来看看，我们刚刚也看到了我们在北京的报道，还有我们相关的新闻媒体的报道，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这次的习朱会到底有没有达到任何的实质的突破？比起十年前的所谓联湖会，它到底有没有一些进展呢？
我想这一次朱立伦先生到大陆去与这个习近平先生的会谈，基本上他是延续了中国国民党保守的两岸政策的一个延续啊。在李登辉先生的时代呢，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是要在政治上面与大陆有所接触，他这个终极的目标是要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那么自从这个2005年恢复接触之后呢，这个政治目标就被搁置了。从连战到吴伯雄到现在的朱立伦，他们到大陆都不再提起这个所谓的政治改革的议程，相反的他们强调的是求同尊异或者是总之就是用各种不一样的维系的不一样的提法来强调这个扩大两岸共同的部分，这个去不要太强调两岸差异的部分。所以我想朱立伦这一次到中国大陆去也是延续了这个保守的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是，所以与过往相比没有太大的突破，但也有人认为可能最大的突破是在朱立伦个人上面啊。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有可能在习朱会之后，他夹着个人的声望重新宣布要参选2016年的总统大选？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那么在习朱会之后，这样的表现有没有可能扭转国民党在2016的局势呢？
我想刚才美国之音在中国的记者说到了一段是我蛮同意的，就是朱立伦先生这次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呢，那他心中有一个对话的对象就是台湾的青年这个更广的就是台湾的社会，所以他说这个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面呢，台湾希望能够扩大在这个国际社会上面的参与，能够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的空间。那么他所说的许多的议题呢，都是比较软的议题，像是环境保护啦，或是防灾啦，这样的议题呢，一面是台湾的发展的强项，另外一面他也不希望这个使得中国大陆的执政者太过于难堪。那么这个能不能变成他国内的政治资本，甚至于为他这个在总统大选的路上铺上一个垫脚石呢？这个我个人并不是这么看好。
是，那么陈教授，我们再来看看，您刚刚也提到了台湾的年轻选民，我们也知道现在包括国民党、民进党都在积极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哦。可是我们也看到两岸的经贸虽然说现在已经达到了过去60多年来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可是对于两岸的政治前景，在台湾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仍然有非常大的分歧。您认为在习朱会之后，这样的分歧有可能有任何的变化吗？
我个人其实并不认为在台湾部分，台湾的年轻人对于两岸关系有什么大的分歧。我想在经贸和社会交流的这个部分，台湾的青年人并不反对与对岸的交往。那他们甚至这20岁的这一代的人有许多丰富的两岸交流的经验，他们并不反对在经贸上面与大陆有更一步的紧密的这个状况。但是在政治上面呢，尤其在国际政治上面，大部分的台湾青年人都希望一个有别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一个身份，能够让台湾在国际社会上面能够行走，能够运作。那这个身份是与中国大陆有所分别的。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经贸、文化、社会上面可以多交流，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呢，我们还有很深很深的鸿沟。那至少在这个部分，台湾的年轻人不希望由中国大陆的政府在国际社会代表台湾。
是，那么陈教授，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这个朱立伦刚刚访问完中国大陆，紧接着6月份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要访问美国。那么很多人说朱立伦访中，蔡英文访美，由此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在应对大选时他们的一些不同的考量，您的看法呢？
这个的确他们有对于这两个强权有不一样轻重的处置。那么我想朱立伦访中主要的还是要巩固他们以前这国共两党的基础。那么蔡英文访美呢，当然是希望接美国的政府还有智库的人士能够接纳他的新的提法或者他的两岸政策。那么国民党因为现在是执政党，所以跟美国政府和智库的这个沟通管道一直是比较畅通的，他们不需要借由一次专程的访美向美国解释。但是在野的民进党和这个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女士就需要借由专程访美向美方解释，所以自然这个是他们在竞选策略上面的不一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中山大学的陈志杰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习朱会的内容，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输入关键字习朱会。您也可以留下您的评论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尼泊尔地震已经过去10天了，在全球悼念死难者的活动也陆续展开，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有上百位的香港市民，他们在星期天晚上参与了由香港的义工团体 Hands for Nepal 在九龙的尖沙咀码头所举办的尼泊尔地震烛光悼念晚会。他们希望借由这次活动来为尼泊尔筹款赈灾，同时支持尼泊尔的重建。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由居港尼泊尔人、少数民族和香港人组成的义工团体 Hands for Nepal 5月3日晚上7点在香港尖沙咀中流旁举办尼泊尔地震烛光悼念集会。上百名香港市民、尼泊尔人和外籍人士带小孩到场燃点烛光，以表示对尼泊尔的支持。悼念晚会开始后，尼泊尔驻香港总领事马克圣达哈伊带领群众举起手机一同默哀一分钟。马克圣达哈伊表示，即使到了今天，尼泊尔依然发生数次余震，让当地居民感到恐惧和不安，也增添救援工作的难度。他声称，到目前为止还有450万人需要饮用水和医疗设备，而当地政府也面对严峻的挑战，去提供足够的临时避难所给50多万受灾居民。
Hong Kong, as seen today, you are present here, very positive towards self-helping us. We have found.
香港就如我们今天所见。你们都在支持和帮助我们，在这次灾难中我们感受到怜悯之心，你们提供了很多资源上的支持，在报章上也有报道。香港李嘉诚基金会星期一捐出100万美元，而上星期四香港政府也捐出了5000万港元给尼泊尔做救援资金，这些捐款对尼泊尔来说很重要。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一连串的活动筹备10万港元的捐款，支持尼泊尔救援和重建工作。主办单位声称将会把捐款给予香港乐施会进行救灾工作。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美国东岸城市巴尔的摩市的市长史蒂芬妮·罗林斯·布雷克宣布结束了全市范围的宵禁。那么与此同时呢，抗议者在市政厅外进行了另外一场反对警察暴力的集会。巴尔的摩在弗雷迪·格雷的葬礼之后可以说陷入了混乱。格雷是一名非洲裔美国人，他上个月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罗林斯·布雷克说，除非有必要，他不希望宵禁再多持续一天。他说，对于实施宵禁，我最优先考虑的是确保公众的安宁以及巴尔的摩市民的安全、健康和福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还有企业主，特别是餐厅的老板，都批评了宵禁的决定。在市长宣布结束宵禁后不久，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说，从其他州调来的大约4000名士兵和警察也已经开始撤离巴尔的摩。霍根说，在所有士兵都离开前，不会解除巴尔的摩的紧急状态。示威者们在春光明媚的星期天，在市政厅外进行了一场和平集会，许多人都为这个城市祈祷和平。那我们也知道呢，就在上个星期五，马里兰州的检察官也宣布对6位涉及这名黑人青年格雷死亡的警察提出了起诉。那么星期六就有数千人在巴尔的摩举行了庆祝胜利的大游行。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呢，在巴尔的摩骚乱之后前往当地进行采访。在我们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龚小夏就要为您介绍最新的事态发展。小夏你好。
很高兴，
是我们也知道现在最新的发展就是宵禁已经取消了，那么已经结束了。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也看到了新闻画面里面这个严重的骚乱。跟我们谈谈，当你抵达的时候，你是在哪一天抵达的？当时的情况是如何呢？
我是在骚乱第二天下午抵达的，就头天星期一下午开始3点开始发生骚乱，一直到半夜到凌晨2点钟。那么在这段期间呢，就是火烧烧毁了一堆地方，而抢劫了一个大商场。所以第二天我就开车赶往那边去，第二天下午到那儿，我就到了这个骚乱的现场， 和到了被烧毁和被抢劫的地方，我都去看了，而且拍了一些照片，我想我们现在能看到一些。
是，我们稍后也会陆续在我们访谈当中来播出。跟我们谈谈，你也采访了这个星期六在这个巴尔的摩举行的这场所谓的胜利大游行啊、你也采访了许多参与抗议示威的行动组织者，他们大部分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这个很有意思，先说一下这个游行的组织者。我采访了这位组织者，他的名字我都不好翻，叫 Malik Shikar， 就等于是他把他的美国的英文名字改成一个非洲的英名字，而且叫自己是祖鲁人。他原来是什么呢？他曾经担任过美国新黑豹党的主席，非常非常激进的黑人组织。他现在是美国所谓黑人律师正义联盟的主席。那么我就问他，我说这些人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抢劫骚乱呢？他说这个政府长期不给这些黑人社区任何这种资源，他学校一塌糊涂，他黑人青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呢，他们就连自己地方都抢劫。我说那不对呀、我说巴尔的摩是每个中学生和小学生政府给的学费是$30,000，我$30,000不是没有，不是零，是很多钱，
不算少。
他说不是，这个钱都被乱用了。他说现在这个这些青年人因为这个地区政府管这个乱七八糟，所以呢我们，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革命。
是，
所以他是很激进的革命派，这样他在星期六组织这个游行有数千人参加。
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骚乱的背后，当然我们就归结到原点，就是这个弗雷迪格雷他的这个葬礼啊，之后就爆发了。那么在他被警方拘留期间，现在我们也看到州检察官已经提出了起诉这六位拘押他的警察。到底这六名警察，我们去了解他们背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组成的一个警察团队，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起诉，检方的起诉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这六名警察，三名是黑人，三名是白人。他们就是一般来说，波尔的摩的警察局黑人是占多数的，警察占白人占少数。可这是三名黑的，三名白的，年龄大概是最大的45岁，最小的是25岁、27岁，就这个样子。那么他们就是其中有三名都是比较有经验的警察，有三名是比较新的警察，可以这么说。其中最有经验那名是一名黑人警察司机，他被起诉二级谋杀罪，就说他开车开的抖的，把就是走一些很乱的路，就把这个人就因此致死。那么其他警察就被控杀人罪到渎职罪到什么等等所有这些罪名。那么现在来就是说，警察工会的人发言说这六名警察是无辜的，他们什么罪都没有。那么有律师也就在分析说，他们真正的罪名呢，其实就是没有给这个被捕的人扣好安全带。那么这个中间到底的事件过程怎么样呢？恐怕要法律慢慢进行才能够审
清楚，还有相关的调查持续的会出炉。那么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虽然这个巴尔的摩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骚乱，但是这几天来我们也看到许多当地的居民开始这个社区的重建工作，有很多人对这种所谓的暴力骚乱或抢劫的行径啊表示了谴责，很多人反对这种非常激烈的这种抗议行动，他们的这个说法还有他们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看到了非常感人的一幕，就是当时看到是警察，你知道排成一长队，防暴警察全戴着面盔，可是防暴警察吧拿的不是枪，拿的是棍子，也就是说他没有准备开枪。那么示威者在对面示威，就对着防暴警察示威，结果当天下午3点忽然我看到在防暴警察面前组成一道人墙，主要是黑人。我就过去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他们我们是来防止暴力的。如果示威者看到对方他们很熟悉的脸，跟他们一样的脸，他们就恐怕在使用暴力的时候会小心一点。所以他们是非常就是勇敢的阻止了更多的暴力行为产生，而且当地的很多牧师，当地很多比较年长的人都一路出来讲话，劝他们不要毁灭自己的社区。我觉得这是巴尔的摩动乱能够这样慢慢的平息下来，跟当地社区的人的努力非常有关系。
是，毕竟还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夏为我们所做的详尽的报道，谢谢你。那么今天呢 VOA 卫视我们在每个星期一都会为您播出的小夏看美国栏目，我们会带您持续的关注美国的时事与政治议题。栏目的文字还有视频呢，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几个月来呢，美国在各地可以说相继的出现了骚乱的行动，他们都指责是警察的行为失当。而针对这样的指控呢，警察当局还有一些民权团体，他们开始呼吁执法人员要佩戴随身摄影机来拍摄他们的行动。可是您知道吗，这里面也涉及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拍摄下来的影像如何管理，还有技术的底线到底在哪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回来的报道。
麦克莱兰支持使用随身摄影机，不过他说这样做也会带来问题。
使用哪种设备、安置设备、下载时间、储存空间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重大挑战。
过去两年来，休斯顿警察局一直在尝试使用摄影机，每天让大约100名警官佩戴随身摄影机。可是麦克莱兰说，让几千名警官携带随身摄影机后，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处理他们拍摄的影像。
我们要支付警官加班费，让他们下载影像，建立索引。
而那些录像展现的任何事件的场景是有限的。麦克莱兰局长说，这样的镜头有很多东西都拍不到。
一位警官可能转过头去看别的地方，可是他们胸前的摄像机是朝前的。
在休斯顿等城市里，大多数使用过这种摄像机的警察都喜欢这种摄像机。
我可以告诉你，很多警察局长正在从预算中拨款，并且呼吁他们的上级提供资金，建立资金来配备随身摄影机。
他说，法律问题专家也在考虑如何处理普通公民拍摄的录像和照片。
民众也在拍摄录像，他们如何处理录像，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义务和责任向执法机关提供信息。
沃特金斯和麦克莱兰还担心，如果一段录像坏了或者丢失了该怎么办。
This technology is man-made and sometimes
这是人工技术，任何人工技术都会在某个时刻发生故障。
麦克莱兰说，技术故障可能会让巴尔的摩等已经不信任警察的城市引起混乱。他还担心这种摄影机会让警察和民众之间的日常交流越来越少。
警察在拍摄老百姓，老百姓也可能用自己的手机在拍摄警察。
他说，随身摄影机有好处，可是摄影机每隔几年就会过时，需要更新，这就为警方带来了一个持续性的财政负担。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我们将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主持人宝申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他。欢迎你，宝申。
你好，玉文。
是星期一，我们要探讨哪些重要话题？
今天我们话题很多，
非常多。
有一个热点话题，就是今天，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北京的会谈。我们要谈一谈这次会谈有什么和过去不同的。在目前台湾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下，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特别是对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是，那么其他的
话题呢？这是我们第一个热点话题。第二个话题呢，我们要谈一谈王健林和他的万达公司和中国权贵家族之间的种种非常微妙和明显的关系。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上个星期发表了一篇调查报道，专门谈到了王健林的万达公司和中共一些领导人他们的子女亲属以及他们所指定的人之间的种种的商业关系。这些关系到底寻常还是不寻常，它说明哪些问题，这些家族卷入这万达公司以后对万达公司它的经营起到哪些作用，这是我们探讨的第二个话题。
是，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呢，
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炎黄春秋。我们知道炎黄春秋是中国一个自由派的这么一个刊物，最近几年来麻烦不断。就在上个月呢，这家杂志又收到了中共主管部门的警示信，说他们在今年头四期的这个刊物当中有37篇文章越轨，违反了有关的规定，从第五期开始要把稿件要上交给有关部门来审理。我们要谈一谈炎黄春秋为什么总是受到各方面的挤压，这对炎黄春秋今后的这个发行以及他们的领导层会产生哪些影响。 主要是通过看一看炎黄春秋所面临的一切是不是说明中国现在的意识形态正在朝更左的方向来发展。
是，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和平先生与张立凡先生。
对，
非常精彩，值得我们期待。谢谢您，宝生。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收看和参与我们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称，他们对星期天发生在美国德州的枪击案负责。伊斯兰国的恐怖活动是如何进入到美国的呢？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继续呢，我们来看一组国际要闻。在星期一早晨，一名自杀爆炸手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袭击了司法部长办公室工作人员所乘坐的轿车，导致至少一个人死亡，20多人受伤。阿富汗内政部谴责了这次的袭击事件，塔利班宣称对此负责，并且说袭击是为了报复美国控制的博格拉姆拘押中心虐待囚犯。这起事件是塔利班上个月发动春季攻势以来首次暴力事件，而迄今为止春季攻势主要针对阿富汗的北部地区。阿富汗和谈人员星期一和塔利班官员以及中立的阿富汗活动人士和长老在卡塔尔结束了非正式的公开磋商。塔利班代表团重申要求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并在撤军之后建立包容政府和伊斯兰制度，让和平能够成为现实。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肯尼亚向1998年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爆炸事件的遇难者，还有近期一系列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致敬。他星期一也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反恐斗争。克里在使馆的爆炸案遗址敬献花圈，他说，恐怖分子传播恐惧和分裂人民的图谋必将失败。克里星期一还会见了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讨论如何更有效地来应对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所构成的威胁。青年党激进分子多次对肯尼亚发动袭击，包括了2013年袭击内罗毕的一家商场，还有上个月袭击加里萨大学。青年党声称这些袭击都是因为肯尼亚军加入了非洲联盟的部队到索马里来打击青年党。美国支持非盟军队以无人机来对青年党发动空袭行动。在美国南部德州的警察开枪击毙了两名男子，警方说这两个人在星期天晚上在举行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漫画比赛的场地外向一名学校的保安人员开枪。警方随后要求附近的商店撤空，因为担心枪手的汽车里可能有炸弹。事件是发生在达拉斯附近的加兰德市，而受伤的保安人员没有生命危险，他被送进医院治疗后现在已经出院。有关官员没有透露袭击者的姓名，而一个叫做美国捍卫自由倡议的组织呢，他们是主办了这次的漫画比赛，同时也为优胜者设立了$10,000的奖金。该组织说他们这次的比赛呢，一共收到了350多幅的漫画，目的是要捍卫言论自由，显示美国人民不会被暴力吓倒。自从2011年打击青年党激进分子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进展以来，索马里在外国的侨民他们都回国来开办医院、学校、酒店、餐厅还有其他的生意。美国之音记者比洛在摩加迪沙就特别采访了这位连锁酒店和餐厅的业主，他可以说正在帮助索马里的首都来恢复生机。
在索马里的海岸坐落着半岛海滩酒店，这是摩加迪沙最高的海滩度假地之一。这是村庄连锁酒店及餐厅的一部分，所有人是艾哈迈德·贾马。他最初来自英国，因为生意红火，很多索马里人如今叫他艾哈迈德村。厨师出身的艾哈迈德喜欢为他越来越多的顾客亲手烹饪。索马里一度被视为失败的国家，他回忆了回国时的风险。
我离开我在伦敦的餐饮生意时，人人都吃了一惊。我在半岛海滩开酒店的时候，人人又吃了一惊。不过现在很明显了，那些跟着我走回国投资的人如今说法都变了。我们期盼着在不久的将来，索马里将有更多的发展。
索马里有着兴旺的捕鱼业，所以艾哈迈德的顾客在他位于首都各地的连锁酒店肯定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艾哈迈德为解决就业做出了贡献，在他旗下雇佣了上百索马里人。
仅仅在这座饭店我就有58名雇员，我在哈瓦塔克的另一家餐厅雇了至少20人，仅仅在摩加迪沙我雇的人就超过了100。我在霍比亚开了一家海滩餐厅，有20多名雇员。如果安全持久，我希望在全国各地扩展业务。
艾哈迈德在摩加迪沙的各餐厅遭到极端分子多次袭击，不过这并没有吓倒他，他反而敦促别的海外侨民回归故里。
冲突与和平都因人而起，所以为了发展索马里，我们不应该畏惧，我们回来。在这里不是别的地方投资，是明智的。那些你给了就业机会的人会帮助建立和平稳定，动荡和挑战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我们最好还是留下来在这里投资。
2013年，索马里政府开设了侨民事务办公室，侨办与全球各地索马里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议，鼓励他们更多投身于这个东非国家的建设中来。艾哈迈德·贾马的经历是一个例子，他和其他的索马里侨民毅然重返故土，慢慢改变一个曾陷入无政府乱象的国家，帮助索马里渐渐稳定下来，恢复生机。美国之音比洛摩加迪沙报道，由伊林播报。
继续把镜头转向另外一个非洲国家，尼日利亚的军队他们发动了一次营救行动，解救了数百名被博科圣地激进分子所绑架并且囚禁了好几个月的妇女与儿童，但其中一些人死于地雷爆炸或者是被重型车辆压死。尼日利亚的全国紧急事务局在星期天说，上个星期在尼日利亚东北部被救出的275人抵达了一个难民营，他们将在那里接受治疗。有几名妇女说，一些人躲在树丛里，士兵们没有看到他们，结果他们被装甲运兵车给压死。这几名妇女还说，由于获救的人很多，有些人坐不上军车，只好徒步的跟在车队后面，结果有人踩到了地雷，有3名妇女不幸被炸死。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在星期一说，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对种族主义还有警察暴力的抗议可以说揭开了必须要弥合的创伤。有成千上万人星期天在特拉维夫的市中心举行抗议游行，阻塞了一条主要的高速公路，一些抗议者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抗议者计划在星期一在耶路撒冷采取示威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会面。上个星期，警察殴打一名身穿军装的埃塞俄比亚裔以色列军人的视频曝光，从而引发了抗议。有135000多埃塞俄比亚裔的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境内。10名移民，他们最近在利比亚的沿海附近的地中海海域淹死，不过呢，至少有4800人获救。所有获救的人，他们都被渡轮送到了各意大利的港口。一些人抵达意大利最南端的兰佩杜萨岛，还有些人呢被送到了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说呢，他们星期天搭救了至少16条船只的数百名难民，而在星期六救出了近3700人。意大利说，预计温和的气候和平静的海面将会把今年寻求移民的人数推高到20万，这要比去年 增加了3万人。埃及可以说处在非常浓厚的宗教氛围下，无神论在埃及不仅仅是禁忌，而且还相当的危险。但是虽然有这样的风险，一组活动人士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网上视频，叫做自由意念电视台，希望能够维护无神论者的权利。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埃及发回来的报道。
自由意念电视台在美国的一处演播室编辑和制作，这家网络频道说他们希望在中东地区推动非宗教的自由观点。节目在埃及录制，但是工作人员说出于安全原因，他们希望记者不要披露具体地点。主持人艾哈迈德·哈根说，他很多埃及同胞都认为无神论等于亵渎宗教，所以如果公开宣布不信神很危险，他有着亲身经历。
他们当时要当街把我们刺杀，所以我们跑到附近的警察局，可袭击者跟着我们，他们告诉警察说我们在电视节目上露过面，他们说我们侮辱了伊斯兰，把先知比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这把警察也激怒了，他们也冲我们翻脸了。
哈根和妻子纳达曼杜尔被拘押24小时后获释，不过他们后来被迫搬出了自己的家，以免受到威胁和欺辱。曼杜尔拍摄和指导了自由意念电视台的一些节目，他说他在2年前放弃宗教，自那以后多数家人都抛弃了他。
他们开始恨我，因为我放弃了我的宗教，也就是伊斯兰教，因为我批评宗教。他们当然不接受对宗教的批评和讽刺，如今他们不想见我，甚至不让我进家门。
在节目中露过面的埃曼·拉姆西说，来自中东基督教家庭的无神论者也面临类似危险。他说在埃及不信神本身并不犯罪，但他因为公开表达自己的信念而被逮捕过。
我被控破坏价值观，诽谤宗教，证据就是我露过面的电视节目拷贝，还有一家报纸对我的采访。
自由意念电视台去年秋天开始播出，当时伊拉克制片人哈勒敦·阿尔加尼米搬到了美国，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安全探讨无神论者在中东面临的危险了。除了坐牢之外，这些自称不信神的人在阿拉伯各地受到各种惩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认为不信神触犯刑律可以构成死罪。在埃及，哈根说他希望他们的节目可以鼓励那些持有争议信仰的人公开发声，冲淡禁忌。
我不鼓励人们离开自己的宗教，我只是希望人们放弃不宽容，特别是法律制度内的不宽容，应当允许有宗教信仰的人保持信仰，但同样也应当让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自由生活。
哈根自由地发声，但不公开自己的所在地点。他说在这个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度，目前还不可能让全社会接受他的观点。美国之音记者希瑟·默多克，埃及某地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是与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的消息。又有3名美国共和党人在这个星期要加入2016年的总统选举参选人的行列。本·卡森他在星期天说他将要争取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卡森计划星期一在底特律正式的宣布参选。2年前，卡森在一次演讲里批评了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方案，他将该医保方案与奴役制来相提并论，并且对同性恋发表负面评论，从而招致了批评。另外呢，前惠普公司总裁卡利·菲奥利娜星期一也宣布参选，而麦凯恩参议员2008年竞选总统时，菲奥利娜是担任他的经济问题顾问，他本人曾经在2010年竞选美国的参议员。2008年的总统参选人前阿肯色州州长赫比克也计划要在星期二宣布参选。虽然在美国的国会里呢，妇女的人数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记录，可是他们仍然只占了众议院还有参议院议员总数的20%。最近美国的梅肯研究院呢，就在洛杉矶召开了全球会议，来分析为什么在美国政界仍然存在着性别的鸿沟。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从洛杉矶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仍然是一个男性主导的权力机构，
妇女从1920年开始才有投票权，政府的改变非常慢。
不过，来自加州的新当选国会议员咪咪·沃尔特斯说，妇女正在取得进展，虽然不够。沃尔特斯参加了这次会议关于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妇女进入美国国会和政府机构的研讨会。
我认为公众和政府之间有断层，尤其是那些非常成功、有才华和勇于创新的千禧一代。他们说，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功能失调的政府机构？
即使妇女有兴趣竞选公职，她们可能也没有办法获胜。
如果你没有钱，就没办法传达你的信息。我想筹款对妇女来说是一个问题。很多职业妇女像我以前一样，辞职回家照顾孩子，然后就断了人脉。
而正是那些人脉为竞选提供资金，妇女面临的一些问题不会很容易得到解决。可是参加讨论的人士说，还是有办法可以让更多合格妇女在竞选公职中获胜。
和你所在机构沟通，想办法培养年轻人。我们创立了一个暑假项目，让年轻女孩和女大学生接触咪咪和土耳其这样的妇女，给他们树立优秀榜样，让他们了解华盛顿，帮助他们认识到这个梦想是触手可及的。
沃特斯说，妇女人生导师是让更多妇女参政的关键。
妇女需要以身作则，我们要为国家未来着想。我想担当那些年轻女孩的人生导师是我们的责任。
他希望通过以身作则，让年轻妇女看到政府的潜能，鼓励他们去参政。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由海伦播报。
看完了妇女议题，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儿童的教育问题。美国国务院国际残疾人权利事务的特别顾问朱迪斯·霍伊曼，他建议中国不要再建造更多的残疾儿童特殊学校，而是让这些孩子能够和正常孩子一起来就读普通的学校。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Judy...
美国国务院国际残疾人权利事务特别顾问朱迪斯·霍伊曼星期二在华盛顿外籍记者中心介绍了首届美中残疾人事务协调会的会议情况。霍伊曼说，在这次会议上，双方的讨论重点是就业和教育。首次美中残疾人事务协调会4月14号至15号在华盛顿召开。霍伊曼说，残疾人可以胜任很多工作，为残疾人增加就业机会，也可以为残疾人的整个家庭减轻负担，对经济和社会都能带来好处。霍伊曼还向中方提出了一些在教育问题上的建议，例如让残疾儿童上常规学校，而不是建更多的特殊学校。
For example, one issue that we've talked to the Chinese about is our belief that it's better not to continue to build.
美方相信不要继续修建残疾儿童特殊学校，更好的做法是把建特殊学校的钱用在增添现有学校的无障碍设施，把一些资金用在教师培训上，让教师学会如何帮助残障儿童，如何做出适应和调整，让残疾儿童能够学数学、读写这些我们两国认为重要的基础科目。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the basic subjects thatBoth our countries believe are important for our children to be learning.
近年来有报道说，部分中国高考考生因为残疾而被高校拒绝录取。霍伊曼说，美方在中方代表团访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时，向中方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在美国，根据1973年康复法第504条的规定，残疾不能成为拒绝学生入学的理由。关于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法规如何确保执行的问题，霍伊曼说，美国有很多政府机构都有执法义务。
I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multiple government agencies.
在美国，多个政府机构都有执法的责任。我们不鼓励由单一机构执法，因为一个机构的职权一般不能凌驾于另外一个机构。但是我们要所有的联邦和州政府责任机构都有执行法律的义务，因为这些机构理解相关问题，能够更有效地履行执法上的要求。
美中两国同意第二届美中残疾人事务协调会明年将在中国举行。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华盛顿报道。
and disability.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艺文方面的消息。意大利的塔维亚尼兄弟呢，他们已经拍了半个世纪的电影了。他们执导的影片有《圣洛伦索之夜》《我父我主》还有《早安巴比伦》。那么如今这对年纪已经八旬的兄弟，他们又把意大利文化里的一部文学经典搬上了荧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经记者韦福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保罗·塔维亚尼参加了电影《十日谈》在纽约崔贝卡电影节上的首映。这部影片是他与他的兄弟维托里奥共同执导的最新力作。影片取材于14世纪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所著的发生在黑死病期间的故事合集。影片从瘟疫之死的场景开始展开。
就是七名女子，她们觉得受够了，不想再在佛罗伦萨清点每天死多少人，所以他们决定去城外，去户外，去到乡村的一个别墅。这些女子决定讲故事，他们将通过艺术找到生存的方式。
这些年轻人中也有三名男性，他们通过讲故事来度过时光。这些故事大多和爱情有关，故事常带色情，有时也是悲剧。塔维亚尼说，他们兄弟俩从中看到了与当下发生的事件类似的地方。
看看伊斯兰国，看看在非洲发生的恐怖事件，维托里奥和我有一天相对而视说，这就是瘟疫，我们觉得正在被瘟疫包围。
执导电影50多载的塔维亚尼兄弟获过众多顶级奖项，《我父我主》和《圣洛伦索之夜》分别在1977年和1982年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他们2012年的影片《凯撒必须死》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监狱中的囚犯排练莎士比亚戏剧《凯撒大帝》的故事。
一些人问我们，为什么在拍摄了《凯撒必须死》后还要拍这部《十日谈》？这两部片子看起来差别很大，但对我们来说他们非常接近，因为都源于相同的情感。在监狱里，这些囚犯内心充满着痛苦，然后他们能够通过艺术，通过莎士比亚暂时获得解脱。
对《十日谈》的早期评价大多是批判的，称影片平淡无奇，画面太干净。但是保罗·塔维亚尼说，他和他的兄弟通过《十日谈》再次看到了他们的故乡托卡斯纳，而且仿佛是第一次看到一样。他认为，如果薄伽丘在世，他会认可他们这部影片的。VOA 卫视韦福纽约报道，由易林播报。
您尝试过电子香烟吗？电子香烟的产品可以说现在是普及的非常迅速。科学家们虽然还来不及发现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有很多人说电子香烟里面可能含有尼古丁，而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使用，这也让医生让卫生官员感到非常的担忧。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回来的报道。
这是蓝色电子香烟的广告，正如美国烟草产品广告一样，一名性感女郎或者一名硬汉见者趋之若鹜。美国疾病控制和防治中心表示，仅仅一年，美国青少年使用这种产品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多。在这个 YouTube 录像中，一名青少年在说他要使用电子香烟，他说这并不比咖啡因更有害，可是医生担心尼古丁会影响未成年人和年轻人仍在发育的大脑。
任何使用了尼古丁产品，包括电子香烟，就像玩轮盘赌一样。
研究发现，尼古丁会影响青少年的记忆力，会增加紧张、抑郁和焦虑。
这种产品还会导致未成年人的大脑向往更持久、更强的上瘾。不仅是尼古丁，而且还有可卡因、大麻等其他毒品。
电子香烟是使用电池的香烟蒸馏器，过滤管中的水可以过滤尼古丁，水果般甜美的味道吸引了很多青少年。在华盛顿的这家香烟商店里，店主布莱特·赖斯说，他也为青少年吸电子香烟感到担忧。
我们不向18岁以下的人售卖店里的商品，这是公司规定。
可是青少年还是会很容易在网上买到电子香烟。在这个 YouTube 视频中，女孩在介绍她是如何在网上买到电子香烟的。那么广告呢？ 公共卫生研究人员说，这种广告正在误导成人和青少年。
目前电子香烟广告是消费者了解电子香烟的唯一渠道，可是这些广告却打着安全和健康的旗号。
詹妮佛·杜克是一名健康卫生研究人员，他说，虽然我们还没有了解电子香烟的全部，不过已经了解到的部分让人担忧。
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尼古丁上瘾，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也正是让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警觉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对于很多的商业沟通来讲呢，机器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有时候它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公司的形象。汉森机器人公司他们最近研制的一个叫做汉的机器人，它就可以识别人的脸，同时还可以与人类来进行交流。这个机器人呢，最近在香港的电子展览会上首次的亮相。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丹丁发回来的报道。
一想到机器人，你不会想到它会笑、会皱眉、会做出喝醉酒的样子。不过机器人汉就是这样。这个安卓系统机器人也能够与你进行简单的对话。汉森机器人公司的产品经理格雷斯·科普尔斯通解释说，汉可不是一般的机器人。汉是个非常棒的机器人，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有真实丰富的面部表情，它还能对周围环境做出反应。在它的眼睛内和胸腔中都装有摄像头，它能够识别人脸、识别性别、年龄、对方是否开心，而这使得它在酒店等营业场所非常受欢迎，因为在这些场合，机器人需要对顾客做出反应。 这个人体机器人在香港的环球资源电子展上一出场就震惊四座。
这个机器人很有趣，它能回答你的问题，能达到点子上。
科普尔斯通有信心，不论在餐饮、娱乐或是健保市场中，汉都会成为宝贵的财富。他描述了像汉这样的机器人在健保方面的不同角色。
如果你能为医生提供有真实面部表情的人体机器人，这对训练医生非常有好处，而机器人可以全世界跑。另一个方面就是老年人保健，我们相信机器人人脸化能够使得机器人更加友善，更加有效地照顾老年人。
汉森公司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制造拥有女性面孔的机器人夏娃。美国之音丹丁，华盛顿报道，由平章播报。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苏家阿头提的话题，就是结婚前的准备 ，wedding shower， 单身女子派对。My friend Kenzie is getting married. A few weeks ago, her sister threw a wedding shower for her. 我的朋友 Kenzie 马上就要结婚了。几个星期前，她的姐姐给她举办了一个单身女子派对。Bride to be.准新娘。 At wedding showers, a bride-to-be's friends get together and give her gifts that will be useful to her as a wife. Here's a picture of all of us. 单身女子派对上，准新娘的朋友聚在一起，送她一些结缘后用得到的礼物。这有一张我们的合影。Bridesmaid, 伴娘。 I was so excited when she asked me to be one of her bridesmaids. She has a lot of friends, so I am one of 12 bridesmaids. I've never been in a wedding before. So cool. 她让我做她的伴娘，我超级激动。她有好多朋友，所以我是她的12个伴娘之一。我从来没参与过婚礼，太酷了。
Do you have a friend who's a bride-to-be? What wedding gifts are you going to give her? Okay, bye-bye.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晚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 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一起去看看美国女歌手凯蒂佩里在澳门举办的演唱会实况。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纽约时报上个星期长篇报道，亚洲首富王健林以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手段打造出令人瞩目的商业帝国。纽约时报指出，操纵庞大房地产和娱乐帝国的王健林是中国私营部门不多见的有能力在海外推进官方利益的大亨。那么王健林和万达如何运作政治与金钱的关系呢？在中国权以前，究竟谁是如来佛？
此外，被视为自由派刊物的《炎黄春秋》近日受到政府新闻管制部门的书面警示，被指今年头四期有几十篇文章违规，并要求立即开始将稿件送审。这份改革派杂志为什么近年来搂遭打击？中国意识形态进一步酌情是否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米若水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宝申。首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到访的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会谈，讨论继续发展两岸关系的问题。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朱立伦星期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习近平之前表示，他希望台海两岸将继续致力于地区和平，并在环保和经济等领域进行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顾了九二共识的过去，重申两岸应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当前两岸关系处于新的重要的节点上，两岸关系的路应该如何走，是摆在两岸所有政党和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攸关中华民族和国家未来，攸关两岸民众福祉，需要我们大家认真思考。
朱立伦在致辞中指出，过去十年里，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早期的对抗纷扰逐步转化成和解、和平发展。九二共识是两岸共同交流的基础。
两岸的交流很重要一个要点啊，就是希望能够搁置争议，希望能够共同追求和平发展。
朱立伦没有谈及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修建简易机场和基础设施的问题。菲律宾和越南等中国的几个邻国和台湾也宣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另外，朱立伦星期日在上海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余正生暗示，双方的讨论涉及台湾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地位。中国希望台湾加入亚投行，但双方在台湾的名称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会晤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表示， 欢迎台北加入亚投行。他说，在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两岸可以加强研究，务实探讨，在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况下做出妥善的安排。台湾方面表达了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意愿，我们持欢迎态度。早些时候，北京没有接受台北赶在截止日期之前提出的作为亚投行创始成员的申请。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他希望延续并深化九二共识，也希望尊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国际活动空间，让两岸共同参与亚投行。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肯尼亚向1998年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爆炸事件遇难者和近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受害者致敬。他星期一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反恐斗争。克里在使馆爆炸案遗址敬献花圈，他说，恐怖分子传播恐惧和分裂人民的图谋必将失败。克里星期一还会见了肯尼亚总统肯亚塔，讨论如何更有效地应对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构成的威胁。青年党激进分子多次对肯尼亚发动袭击，包括2013年袭击内罗毕的一家商场和上个月袭击加里萨大学。青年党声称，这些袭击都是因为肯尼亚加入了非洲联盟的军队到索马里打击青年党。美国支持非盟军队用无人机对青年党发动空袭。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警察开枪击毙了两名男子，警方说这两人星期日晚间在举行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漫画比赛的场地外面向一名学校的保安人员开枪，警方随后要求附近的商店撤空，因为担心枪手的汽车里可能会有炸弹。事件发生在达拉斯附近的加兰德市，受伤的保安人员没有生命危险，他被送入医院治疗之后现在已经出院。有关官员没有透露袭击者的姓名。一个叫做美国捍卫自由倡议的组织主办了这一次漫画比赛，并为优胜者设立了$10,000的奖金。该组织说，这一次比赛一共收到了350多幅漫画，目的是捍卫言论自由，显示美国人民不会被暴力吓倒。巴尔的摩市长史蒂芬妮·罗林斯·布雷克结束了全市范围的宵禁，与此同时，抗议者在市政厅外进行了另外一场反对警察暴力的集会。巴尔的摩在弗雷迪·格雷的葬礼之后陷入了混乱。格雷是一名非裔的美国人，他上个月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罗林斯·布雷克说，除非有必要，他不希望宵禁再多持续一天。他说，对于实施宵禁，我最优先考虑的是确保公众安宁以及巴尔的摩市民的安全、健康和福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企业主，尤其是餐厅老板，批评宵禁。在市长宣布结束宵禁后不久，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说，从其他州调来的大约4000名士兵和警察已经开始离开巴尔的摩。霍根说，在所有士兵都离开之前，不会解除巴尔的摩的紧急状态。示威者们在春光明媚的星期日在市政厅外和平集会，许多人祈祷和平。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主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今天的热点话题。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与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面，获得广泛的关注。那么朱立伦前往大陆以及习朱会如何反映两岸政治与经济现实，习朱会对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两岸政府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首先请嘉宾进行分析。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北京的张先生，就是从您的视觉来看的这个习中会这次的这个会面呢，看点在哪里？还有呢，就是说在大陆呢，这个学术界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会面呢，是不是显示国共两党现在是越走越近？张先生，
我想是双方对对方都有需要。一个是现在国民党在这个目前就是面临未来的大选中，其实国民党处于下风，那么到现在为止朱立伦还没有决定是否参选。当然这个他到北京来也有一种获得这个我们东方善国的加持的这个味道，但是他又不愿意强调这一点，因为他也接受这个此前也有人访问这个大陆以后，这个就回去就挨骂，就认为这个比如像连胜文就被认为是要出卖台湾。所以我注意到这次呢，他们这个会见没有任何的这个闭门会议，就给人一个好像非常公开非常坦白的一个印象，就是表明朱立伦至少他不愿意让台湾的公众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说他想通过跟北京搞好关系来捞取政治资本，或者说甚至影响未来的选情。到现在为止，当然他的一个在党内的一个竞争对手王金平现在也没有表示是不是参选。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双方可能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要强调这个九二共识。那么中共呢，它有这样的需要，是因为这个自从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这个香港的战争事件发生以后，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么所以现在北京呢，它是急于要强调这个一个中国这个概念。但是呢，可能台湾可能更希望强调的就是所谓各自表述，所以这点上呢，就是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大陆要统，那么台湾要表明他们自己的存在，要表明这个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所以这些问题呢，还包括像这个这个北京一直没有允许这个台湾作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这一点可能也是使这个台湾感觉自己被矮化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心结。我想这些问题可能都要通过双方的这种沟通和博弈，然后达到一个那个各自取得所需要的那政治资本的这个效果。所以从这点上来看，这次的会见，至少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双方都需要对方，而且双方都在利用对方。谢谢。
嗯，和平先生，我们知道呢，不久前台湾举行的各种选举之后，国民党惨败，马英九引咎辞职，然后朱立伦代替马英九担任国民党的主席。目前对国民党今后的走向非常的重要，因为明年就要举行台湾的总统大选。在这种情况下，朱立伦到北京去会为国民党加分还是会减分？
在两岸关系来讲，能够稳定两岸关系当然是一种加分，但是如果是故意的这个投向中国大陆，故意的这个牺牲台湾的利益那么就是一种减分。但是从这一次的这个会谈来讲，因为还没有很多的细节出来，我没有仔细看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一种行为，也就是朱立伦虽然在表面上他可能已经说我不参选了，但是为什么在台湾大选之前他又急匆匆的去赶往这个中国大陆呢？也有可能就是他希望呢，一个是通过这一次访问增加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影响力，个人在党内的这个所谓的实力，他能够跟中国大陆讲得上话。其实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你谁当国民党主席是可以去大陆访问的，因为你并不受民意太多的这个钳制，因为你在台湾是只是一个政党而已，并不 是这个政府啊，所以收到的资源相对来讲比这个政府要小很多。第二个就是，如果决定人未来他当选了这个总统或者他参选了，那么呢他可能访问这个中国大陆呢就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从决定人现在急忙忙的赶往这个中国大陆访问了，我倒是暗示了个人的这个决定人个人的这个政治的计谋。那么他希望能够这个以此访问作为他未来参选的一个加分，所以他在这个两岸关系方面呢还是表现出比较谨慎的啊。但是这样一种访问呢实际上呢就是没有真正的多大的实质性的意义，因为两个的会谈根本就谈不上对等，它不仅仅是因为呢这个中国大陆大一些，更重要的是两个政党根本不是一回事台湾国民党在台湾是并不是说了算的，对吧？比如说我根本不需要看台湾报纸，不要看台湾电视，那你就会知道他们两个人会谈台湾就会对决定人有很多的批评和质疑，会有很多的制约那么决定人他只是反映了国民党的某些立场或者他个人的某些意见，那么他的这个会谈的东西能不能在台湾变成一个法律、一个政策、一等具体的行为还很遥远的很。那反过来看，中国大陆是可以说一不二的，对吧？那习近平讲什么，那就是中国人民讲什么；习近平讲什么，那就是前党讲什么；习近平讲什么，那是秦国这个中国政府讲什么，国务院讲什么，他是代表这个国务院代表中央军委，代表秦国人民代表共产党。所以他的跟决定人谈了什么，是不是出卖中国大陆利益了，还是这个强化了中国大陆利益了？那媒体上不可能有任何批评，党不可以有任何批评，社会上不可以有任何批评的。所以这样一等会谈呀，实际上一开始就完全是不对等的，对吧？你就要像彼此这个尊重，那彼此尊重彼此的这个共识，那为什么是反对台湾独立不反对大陆独立呢？那这个东西都是很莫名其妙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台湾就不是代表中国，中国大陆又代表中国呢？这些东西都是具有基本上的这个争议性。所以朱立伦的所谓的革职争议啊，即使是你是不是革职自己的这个权利啊，这个是非常值得疑问的。所以朱立伦他不敢走得更远，他只是想利用这个事情呢我进了中国大陆领导人，我稳定了两岸关系，我可能跟台湾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他也不敢他出卖台湾的利益，因为出卖台湾的利益他就一定在下一次选举中间失败，因为台湾的选举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机制，老百姓是可以通过他们合法的权利公正的这种选举来表达他们的这个选择。所以朱立伦他不敢走得太远，那既然不敢走得太远，那么两岸能够走上实质性的头部的机会就非常小非常小，在母亲的政治框架之下。所以我觉得只是一个政治表演而已。你说今天习近平在某一个大厅里面走出来，对朱立伦微笑一下，紧握一下手，表现一下友善，这个东西在政治上是没什么意义的，都是表演一时之恋。因为两岸关系根本不可能达到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尊重是什么样的尊重呢？是东德和西德式的尊重，是一个德国还是南韩和北韩式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各自国家的存在，是彼此的尊重呢，还是只是承认我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承认中华民国是彼此尊重呢？所以这些东西即使是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样一等谈话一等会谈能够解决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习朱会这个热点话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将讨论亚洲首富王健林的成功之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纽约时报上星期以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为标题，长篇报道亚洲首富王健林通过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高超政治奇术行驶出商业的金光大道， 引发海内外读者强烈关注。纽时指出，操纵庞大房地产和娱乐帝国的王健林是中国私营部门不多见的一位有能力在海外推进官方利益的大亨，在国内政界和海外娱乐界几乎是一呼百应。那么王健林和万达是如何用政治勾兑金钱的？在中国权与钱究竟谁是如来佛？时大家谈邀请时评人士为您解读。
好，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两位都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何平先生，您怎么看《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
我当然作为一个读者来讲，我非常钦佩这个《纽约时报》能够这个不断的去把中国权贵集团的毛泽东他们的关系啊展示出来。但是作为一个中文媒体啊的这个残疾人员，我也感觉到非常的羞愧啊，因为啊老外来进行这么一个报道，在中文资料如此复杂，中国社会啊这个如此复杂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以通过这么一个漫长的时间，把这么一个事情呈现给我们，而做这个报道的不是我们中国人。那么你从这个报道和后来美国之音在这个富彩台的这个采访 ，BBC 在富彩台的采访，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即使这些资料中文媒体更有能力去发现其中的猫腻，发现其中的这个破绽但是很可惜的，我们没有做。但是这个事情显示出来是什么呢？显示出来了中国的这个富人我们注意到了，现在刚才你说他是已经是亚洲首富了他可能也许有一天会成为世界首富。但是你看看中国的这个首富或者是中国的富豪榜是全世界可能财富最不稳定的一个排行榜都是首富已经坐牢了，都是首富已经销声匿迹了，都是首富已经破产了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个首富看得那么一回事。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一点状况。你今天可能是首富，明天你的豪宅垮掉了，你可能就是这个首要牺牲的一个牺牲品，对吧？同样一张在大连一起跟他致富的这个另外一个商人，就是跟这个补血的事情一样的，现在销声匿迹了，他到哪去了？好像他在财富排名也是第几名那么这个里面有两个事情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的商人呢之所以这个急速的支付，那他当然是跟政府和这个权贵集团有高阶的这个足印，不一定是讲王健林，就是几乎所有的大商人他都很难摆脱这一点。那么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灰色地带是非常之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权力运作、政策运作基本上是没有规律和法律可循，所以每个人被滥用的这个权力和滥用的空间就非常大。那么这样的话，你拼命往上爬，爬的时候你是忘记了呢，你还有下来的这个楼梯，把自己的下来的楼梯呢给拉掉了，所以很有可能呢就下不来了，很有可能这后面就架在空中了，很有可能就要被学死。所以不要把这个中国的富豪榜看得那么一回事，他们都不是真正值得我们尊重的这个按照他们的勤劳，按照他们的智慧，按照法律的遵守之下呢成为中国的富豪的不这个不仅仅讲王健林，很多商人都是这么回事，这也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如果在另外一个法治完善的一个国家，他们的财富就可能显得更加光明，他们的这个致富的过程就更令人这个尊重。第二个就是从现在所揭露的情况来看，就是非常有限的资料，因为美国的这个《纽约时报》虽然报道很长，但是就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来讲，这个王健林这么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商人来讲，那后面的这个复杂性，那比《纽约时报》要呈现的复杂非常之多。但是从非常有限的这个文字的报道来看呢，这个习近平家族、温家宝家族、王兆国家族和这个贾跃亭家族呢，都坠入了那么这样一等坠入，日都是的什么道理？日式的中国领导人几乎是没有几个家族是值得深究的，那这边都是不值得深究的，而反腐化的这个进入的这个程度就非常值得怀疑了我们在节目里面我反复讲了一点，中国的腐败的根源就是两点，第一是制度性产生的这个腐败，如果你不进行制度性的改造，我们对你抓几个老虎抓几只苍蝇其实我们都不抱有希望的，今天你王金山可以表演一下，明天王金山下去了以后就可能表演不下去了，或者王金山哪一天自己身体不好情绪不好他就不打老虎了。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老虎根本不是省委书记，不是部长，不是什么司局长，不是那个拿烧坏了几台这个钞票机的数钞机的这个所谓的几个亿的资本，而是真正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家族，因为他们是根本不受制约的，根本不受监督的。那么他们的亲戚有很多啊，他们的亲戚很多，他们自己不贪污吧，他的姐姐贪污，他姐姐不贪污吧，他姐夫贪污，他姐夫不贪污吧，他侄子贪污，外甥女贪污，对不对？你像温家宝很可笑啊，把他的这个90岁的老妈妈的名字都认定上去了啊，所以这样一种情况来看呢，王健林这个案件的这个展示出来，被《纽约时报》这么报道出来啊，使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共现在这样一种反腐败的方式是不可能真正进行下去的。因为如果真的进行下去，那就把自己的头上给拉掉了，对不对？那么他们打击贪官腐败的目的是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反贪官的结果呢是毁坏他们的权力。所以中共的反腐败执行一场把戏，执行了儿戏，很快就会表演结束啊，他进行不下去。要不要否则的话，温家宝的问题这么凝重，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纽约时报》披露了那么多，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查下去了，没有展示出他们一个调查呢？连立案都没有立案呢？那可见中共的反腐败，我们就不会给他任何的期望。
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王健林本身就是一个高干子弟，而且从《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他和中国的高层权贵家族，比如讲习近平的姐姐、温家宝的子女、贾庆林的子女，还有王兆国的子女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而且通过购买他的公司的股票，这些高干子弟可以说一夜之间巨富，他们的财富成千倍的增长。这个报道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有哪些令人深思的地方呢？
声音不行，喂，听得到吗？
呀，听到了。您听到我的问题了吗？就他
听到了这个问题，谢谢。
好的，好。
我想，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啊，其实此前我们记得不久前这个关于民生银行和安邦集团的这个事件，然后这个相关的报道很快的被这个消声了，然后现在呢又冒出来这个关于万达集团的这个上市前的这个股份结构的问题。我注意到这次呢有关这个报道啊，在微信上停留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当然这个没有这么快的被消声，我觉得可能从体制内来讲也有一些人很幸灾乐祸，很希望看到这个消息被披露出来。现在当然这个我们对于这个《纽约时报》它这种非常敬业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这种精神，我们是很钦佩。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在想，就是其实我觉得和平先生也不用为此感到惭愧，因为这个我们中国的新闻人其实他们即便有条件做到这些，他们也不敢做，因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太危险了。但是呢，这一套体制来讲，它产生的这些问题，以及这个王健林，这个权钱交易或者是这种勾兑，这一点呢，这个轨迹已经是非常清晰了。而且呢，它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你虽然现在在进行着这个反腐败斗争，但是呢，这个反腐败斗争确实有很大的选择性，也就是说呢，这个它只是对你要想进行打击的这些政治对手，你抓住他的把柄，你把他打下去，那么你这个反腐败好像就能树立一种形象。但是呢，很不幸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像《纽约时报》的这次的报道，还有以往所披露的，比如说像这个，不久前的这个就是关于民生银行的报道，还有关于这个加勒比地区的离岸账户的报道，还有就是更早一些关于前总理家族的这个财富的报道等等，这些呢都是由这个西方媒体把它披露出来， 当然我们不排除可能中间有一些料是由这个国内某些个派系提供，但是呢我们也相信，就是纽约时报它所报道的这些东西确实有非常大的冲击力。其实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不久前包括这个中国商人郭文贵他在美国的这些爆料，我们就发现他确实是打了一种打了一个就是相对有效的阻击战。从那以后，这个好像针对所谓大老虎的这种追击就这个进程似乎是放缓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堆小苍蝇上了一个百人榜啊，然后呢这种情
好，谢谢张先生，现在这个收讯呢有点不太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他们有什么话要说。首先呢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我刚才听张立帆先生分析的还是非常深刻的。我看有人想把习近平主席拉下水啊，我看都是那些贪腐分子爆的料。我想这么说啊，关于齐巧巧和她的丈夫这个投资办商业这个事情啊，你想想，别人都贪污你不贪污啊，别人都喝醉了你不喝醉啊，别人都是肮脏的你保持干净干干净净，那么最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啊，就是像屈原一样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最后只能是抱着石头去跳江了，是吧？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全民追求这个财富啊，黑猫白猫那种环境下，他不去经商的话，他不去从事商业，那么我想他在那个体制内也不好存活。所以说啊，我们老百姓，我觉得只要有点这个什么同情心的啊，还是能够理解这个齐巧巧的丈夫这个办商业这个这个事情的。正他们现在呢已经退出来了，这个公司都已经解散了。所以说我对这个习主席他的这个姐姐和姐夫办商业，我是采取平常心的。好，谢谢。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接下来位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中国这个现在中共啊，这个统治下，这个资本不和权力结合是难以做大做强的，这个是个常识问题。其实中国今天到这一步，比那个就是几百年前这个封建皇帝时代还要恼火，因为中共的权力是渗透到每一个那个最基层的地方，所以你要沾一点这个资金，做大一点，肯定要官商勾结，要巴结这些权贵们，不可能那个善始变方
面。谢谢云南的周先生，谢谢。接下来为是河北的严先生，你好。河北严先生在线上吗？好，和平先生，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因为刚才这个宁夏的高先生表示呢，众人独醉的情况下你不能众人皆醉的情况下你不能独醒，那么对于部分老百姓这么看待这个国内的腐败普遍现象的这个看法您怎么看？
这不能说是部分老百姓的看法，这是宁先生宁夏的这位先生他自己的看法啊，任何老百姓他都不能代表另外一个老百姓，就是他自己的看法而已。我的这个当然是不需要去讨论和批驳的，因为是不是这个习的这个家人在这个暗影中间他有没有滥用权力，他有没有进行官商的这个高阶，那是经过要非常经过您做过独立的这个司法调查才能认定，并不是因为纽约时报揭露了报道了我们就认为啊纽约时报报道的全部都是对的，那不是那么回事嘛，对不对？纽约时报只是澄清了一等线索，真正需要做的是对于习近平家族他是不是涉及了案件，你中纪委干嘛去了，你为什么不立案调查温家宝的家族有没有涉及到滥用权力，有没有涉及到违法，并不是因为他有几十亿财产，他的各家族的财产可能比那个通缉了100只苍蝇，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海外的这个100个红色通缉令的这个名单，可能所有的财富那些小苍蝇加在一起的财富可能还比不上这个温家宝一个家族，但是并不等于温家宝家族的财富就完全是非法的，对吧？这个需要经过您社会独立的这个调查。你为什么说那个时候你要贪污了大家都贪污，所以我贪污也没问题呢？ 对不对？难道所有的中国人都跟着一起贪污了吗？对吧？那为什么你的贪污就可以被赦免？这些东西都需要司法调查，都需要媒体更多的一个报道。《纽约时报》只是露出了一个小小的线头而已，而并不是全部。但是很可惜，中国能够有独立的媒体进行追查下去吗？啊，中国能够进行司法的调查吗？和裁定吗？中纪委敢于调查习大大吗？没有。如果这些基础都没有，你怎么凭你的依靠说啊，我同情他，或者我不同情他，我混落他，或者是我生气，有什么用啊？有什么价值啊？有什么意义啊？你代表和不代表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啊？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一个公正的标准，你所有的标准都不是通过正常的途径表达出来的。你查也是你中纪委，不查也是你中纪委，你乱来也是中纪委，不乱来也是中纪委，一切由你说了算。那你所以你该做什么不做什么，老百姓要怎么批评你都是对的，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在阳光之下，你所有东西都在你黑箱之下，你怎么让我们公正评价你？你怎么让我们找到更多的事实来评判你？所以很多人宁愿相信姚妮啊，为什么？不仅是姚妮是一个可能为了证明他是正确的，更重要的姚妮反映了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对你没有任何信任感，而你的媒体不能传播出正常的媒体独立的报道，一切一切都在你控制之下，一切一切由你说了算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会让人家觉得你的反腐败是公正的？你怎么会让人家相信到你反腐败这种事情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啊？你怎么会相信你反腐败的公平机制建立以后会走向民主和自由啊？因为所有的历史记录从来没有记录就是你是诚信的，你是公开的，你是透明的，你是令人信服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它成立开始到现在，它几乎所有的这个历史我们稍微看一看都是不是诚信的，当时都是反民，都是黑箱作业啊，它不是今天开始的，历史上是这样。但要一个历史记录如此糟糕的一个政党，我们怎么会赋予它一个好的评价呢？不可能的嘛。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请大家简短一些。广西的潘先生，您好。
哎，喂，你好，
请讲。
关于这个官商勾结的问题啊，我想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啊。
那请讲，广西的潘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好，潘先生现在没有讲话，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下山东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讲。
嗯，我想说关于温家宝这个问题，就这个爆料我关注了很长时间，就是说温家宝这个爆料问题是就是出来活下来这事儿以后就出现了温家宝这个爆料什么的，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可能啊，对不对？在这个时候贪污，我有在美国的朋友报了，这美国贪污也非常严重，就这个观点，就是每个国家都是那种贪污。
好的，谢谢你。张立凡先生，纽约时报的这个最新的报道呢，它的重要的地方就是又画出了一张图，这面上面有更多的中共的高层官员及其家族和商人，或者说所谓的商人他们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除了以前所谈到的周永康啊等等，我们看到温家宝啊，甚至习近平的姐姐，到现在为止贾庆林、王兆国，还有以前报道的李鹏的家族等等，我们看到中共的高层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家族没有这些所谓的权力和商人之间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关联。你认为这个他给中国人的启迪是什么？
这个可能就得反思一下我们这个体制，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体制。我以前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究竟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那么我想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个执政党以及这个执政党的权力不受监督这一点， 所以才造成了这个现在这种现状，就是每个家族他们都有都伸出。
张先生的线路现在还是有些问题，不过他的意思我们都很清楚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亚洲首富王健林驾驭上层路线快车道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炎黄春秋再遭警示，思想禁锢是否雪上加霜。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被视为自由派刊物的炎黄春秋杂志最近获得警示，受到政府新闻管制部门的书面的警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警示书指责这个月刊从今年第一期到第四期总共有37篇文章违规，并且要求从即将发行的第五期开始送审稿件。而杂志的总编辑也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即将退休。那么这份曾经被中国元老习仲勋夸奖办得不错的改革派杂志为什么近年来屡遭打压呢？中国意识形态进一步左倾是不是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来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阮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请你来评论一下炎黄春秋他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为什么成为中共自由派的一种标志性的杂志，他发表了哪些具有很重要影响的文章，目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我不觉得这个炎黄春秋是一个自由派的一个杂志，我觉得炎黄春秋还是一个中共党内的一批有一定良知的，或者是他们愿意为自己的良知发出一些独立声音的这么一个媒体，所以他们偶尔会登一登赵子阳又怎么样了，偶尔登一登这个胡耀邦又怎么样，所以使大家感觉到他好像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其实整体来讲，他还是一个体制上的一个媒体，他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去讨论问题，他只是按照共产党有一些原来的一些理想主义的一些想法，好像在讨论共产党的问题。当然，其实并没有真正深入的，也并没有真正直接的讨论一些最中国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比如说宪政民主啦，比如说基本的法治的这个来源啦，比如说你依法治国，你的法律在哪里来的？对不对啊？你是谁立法的？那谁来治法的啊？比如说这个你的宪法上面的这个条文到底有什么如是没有啊？对不对？计算是你中国的计划是你共产党自己闭门写出来的，对吧？找了自己的几个人写出来这么一些条文，计算这些条文你有几条执行了吗？啊，其实炎黄春秋基本上都没有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包括尊德啊。如果中国现在是一个没有尊德的国家啊，你这很荒谬，对不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居然没有尊德，因为他不认识尊德国家化呀，啊，尊德只是共产党自己的一个私家尊呢，对吧？那这样一个国家是很不正常的，对不对？现在有几个国家的没有自己的尊德了，对吧？没有，但是中国就没有。 那么但是这些情况正确的讨论嘛，他并没有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去讨论，他更多的是回忆一些他党内的一些体制派的领导人啊，比如说胡耀邦同志，比如说赵紫阳同志啊，他们在哪一年哪一年在四川或者在哪一个市上面有一些讲话，它是个历史性的文献性的这么一等杂志。现在你这样一等杂志，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一个高干朋友，他就跟我讲啊，他就是进了李长春啊，他说你们外面的人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啊，我们现在不是就是有一个言论春秋吗？啊，这还是李长春管意识形态的时候。那现在刘云山管意识形态，你这个都不能隐忍，这个都不能隐忍的东西，就是说明中国现在政治气候已经恶劣到一等什么程度啊！哎，这种关掉言论春秋，或者是这种打压言论春秋，是完全符合他的政治逻辑，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们不允许任何声音实现在他们的执政他们的决策体系里面，因为实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他们就独裁不下去，实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现在胡来就胡来不下去，像现在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跑到巴基斯坦一扔就400多亿，有哪个厉害的城市给了他这么一个权利啊？没有啊，对吧？无论是他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他没有，他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也没有，但是他就扔了，对不对？所以他需要的是这么一等顶层声音，他需要的是这么一等权力结构，也就是习大大就是大大，别的都不存在，没有习老二，你知道吧？没有其他的力量，中国只有一个领袖，只有一个主义，只有一个党啊，他就代表一切。所以你党内的这些老人们的声音，他都不能隐忍。不管这个声音是他爸爸讲的，他爷爷讲的，还是其他人讲的，都没有用，都保护不了他。因为只要违限他的权利，只要违限到他的利益，只要违限到他个人的独裁的东西，他一切都会拉掉，不管是谁，包括他的爸爸。
嗯，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张立凡先生，刚才呢和平先生说他并不认为炎黄春秋呢是一个自由派的杂志，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同不同意他这个结论？还有呢，就不管他是不是到了这个自由杂志的这样一个境界，不管怎么说他是刊登出了一些这个不同的意见，那么您怎么看他这个炎黄春秋杂志他当时能够存在的这个历史环境呢？
炎黄春秋嘛，它就是一个平台，当然这个平台的这个操办者呢，它是体制内的这个资深的这些老干部们，但是呢他们其实是怎么说呢，他们是这个共产党执政前那个讲普世价值讲人权讲自由平等的那个年代的他们加入到了这个组织里面，所以呢虽然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呢他们还是比较坚持他们当初加入这个团体的时候的初衷，所以呢他们的价值观呢就跟现在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团体的价值观可能有所不同。这个呢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呢，当然这个和平先生讲的还是对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老同志们呢，他们你别看他们这么敢说话，这么敢这个批评，但是呢他们的批评也是有他们的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底线就是说呢我们虽然批评这个党，但是我们是为了党好，就他的总的这个出发点还是要救党这一点呢。所以你说它是一个自由派杂志，不宁说它是一个党内的民主派的杂志可能更为恰当一些。但是呢也确实有不少的自由派的人士在这个媒体上发声。那么当然这种情况其实近年也有所改变，就是我们看在十八大以前有一部分的态度党也参与这个炎黄春秋的活动甚至于我们看这次就是去年年底的这次炎黄春秋的这个人事变动，这中间呢也有一些态度党想参与进来，但是后来可能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没有这个坚持参与下去。但是呢这个中间来看就是体制内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炎黄春秋这次所遭受的这个打击来看呢，我觉得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习仲勋先生给炎黄春秋有题词说他办得很好， 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就是现在这一类的护身符是不是还管用？而且呢，阎王春秋他可能他的这个负责人这些个老同志啊，他们比较相信，哎，就是我们是老同志，我们是真诚的，我们是为了这党好，而且他们也比较相信这种人事关系，就是哎，我想排除某个人来做我们的新社长，他可能这个跟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关系比较好，说得上话。就他们的这套思路啊，这套人事思路还是比较传统的，但实际上来看，这套东西现在越来越不管用了。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最高领导人是不可以批评的。啊，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2013年的这个炎黄春秋的团班会上，其实这个老同志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发言者，有对这个最新上来的最高领导人的批评。我们也注意到高瑜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他写了一篇什么男儿谁谁谁，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犯忌的。有了这些，我觉得你这个媒体也好，或者你个人也好，被收拾的这种这个不安全系数就加大了。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安徽的罗先生，罗先生说他自己是炎黄春秋的老用户。那么罗先生您好，您听到我了吗？
啊，听到了。
请讲罗先生。
我就开始讲。
请讲。
我开始讲话好吧。
嗯，好的。
我是安徽的，我是炎黄春秋的老订户，个人订户。以我眼光看呢，炎黄春秋这个领导者呢，想他现在我们是党内的改良派。实际上呢，炎黄春秋呢，这个所讲的呢，除了乡亲以外，其他的这全是好人，就没一个共产党里面就没有一个坏人。所以啊，炎黄春秋只要我眼光看呢，是个相当保守的刊物。啊，连这样的刊物就要收了上面的设备，那我们这个老百姓那真是没办法再读那些么共产党的刊物了。
好的。
这样的事情。
嗯。
好。
你还
我希望呢，炎黄春秋不要像我五个亿工程那向前迈进，而真正要讲到言论自由、依法治国。
嗯哼。
我就讲这一点。
好，谢谢安徽的罗先生。接下来请新疆的马先生参加讨论。马先生，你好。
好，你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啊，其实中国采取的这些措施和美国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美国呢是维护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权统治，中国呢是为了在国内的一党专政的统治，只不过采取的方法不一样。国内呢，他想不想让大家一致发声，然后步调一致，这样子呢他更具有竞争力。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它是散开就通，他们的招数都不搞明。为什么呢？美国中国的呢竞争力更强一些，美国呢衰弱的更快一些。从前面他自己这个昏招来说，比如说他把日本放出来，其实日本啊早晚会和中国亚洲站在了一条的。
好的，谢谢新疆马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你讲这么多了。接下来是安徽的魏先生，魏先生你好。
好，我想说的是，黑社会应该在翻墙软件上面应该加强一点，还有那个卫星电视，用小的天线那个宣传应该加强，突破这个网络封锁和新闻封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国际社会对这方面不是太重视。靠几个社会人士搞的那个翻墙软件，有些时候很不好用。
好的，好，谢谢安徽的魏先生。张立凡先生，您在北京对炎黄春秋了解恐怕更多一些。炎黄春秋现在确实是面临很大的危机，特别是他们被要求从第五期，也就是下一期杂志开始要稿件送审，那么这对杂志将后的今后的生存就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了。您认为炎黄春秋能不能化解这个危机？另外，炎黄春秋的总编辑的杨继绳先生据报道也将在六月份要退休，下一任炎黄春秋能不能继续以前的这种办杂志的方针和路线也是一个疑问，你怎么看？
我对此呢是比较悲观的，就是一个呢是一个我们看到就是去年在炎黄春秋遭受高压的情况下呢，它的内部也发生了分化，然后这种分化客观上来讲也这个削弱了它自己的力量。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啊，去年的危机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并没有真正的化解，它只是缓了一步。那么当时呢这个官方也有对他们的承诺，就是说这个办刊方针不变啊。另外呢好像这个新的这个接管他们的单位呢也呢也表示支持，但是呢也表示了但是出了事儿我什么也救不了，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新的主管单位一个呢对他们这些老同志可能表示尊重，但是呢事实上来看他们也无力对抗这个宣传主管部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杨继绳自己在接手的时候他也已经谈到，就是说我们完蛋了，就是我们这个未来肯定前景是不行的，但是呢他们还想坚持。到据我所知就是到最近这一次啊，就是要求送审，同时呢也传出这个杨继绳在六月份可能就会下来这种情况。据说呢这个也还是想坚持，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可能现在难度是越来越大。当然这个吴思离职以后啊，我们看就是杨继绳主持办刊呢应该说他还是继承了就是原来炎黄春秋的这个办刊的风格，甚至我觉得有一些文章呢比原来的这个办刊的尺度更大了一些，甚至是更犀利了一些。那么这个呢也可能是造成就是这第二次的这个对他的打击的这个原因之一，就是说他们又触到了一些个高压线。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说未来这个炎黄春秋再继续办，然后呢由一些个比如说如果说接手办的人他如果不能够坚持炎黄春秋原来的这种品质和品格，甚至于呢想这个做一些个在官府和这个民间舆论之间做一些个这个政治上的投机的话，那么这个刊物就会失败。
嗯，
所以现在的形势应该说是相当危殆。而几位老同志曾经给最高领导人这个写信，希望给炎黄春秋更多的空间。据说呢这个信也收到了，也有了批示，但是呢批示的结果怎么样，现在其实我觉得最近的这个发展就应该有所，就是我们对这个批示应该有所理解了。
嗯，
所以我想这个刊物的前景比较暗淡。嗯，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刚才一位安徽的罗先生指出呢，炎黄春秋这个杂志他认为其实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杂志，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杂志呢就当局都没有办法允许让他能够正常的这个活下去。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从这个现状来看，是不是说明习近平他的这个领导阶层他们在政治上呢是相当的这个自卑？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现在民智已经开了， 所以他们传统的控制手段会越来越不灵，越来越不灵的话，哎，他们也不想进行任何新的政治变革，所以呢，他们就只能采取传统的方式来进行打压，然后才能塑造他们独一无二的这种声音。我觉得对于这个炎黄春秋个体来讲，我是同情的，而且我跟他们也认识。那么，我觉得当然是一种悲哀，他们这么多的努力啊，再真是毁于一旦啊！就算是他们这个名字可能还存在，他也许为了就办成了红旗飘飘，就像以前的这个南方周末一样的。到了后来，现在谁还在乎南方周末啊？已经几乎就没有什么这个影响力了。那办成红旗飘飘也有它的好处。也有的好处就是说，使我们这所谓的在党内的民主派，在中国的民主化的过程中间还有作用，就彻底破灭了。所谓的中国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个东西就彻底破灭了。啊，就是炎黄春秋，我前面讲了，它不是一个自由派的一个媒体，它只是中国党内一些人，他们自己认为还有一些良知，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所谓的这个还代表一种民主的价值观。实际上哪里一个全世界哪里一个什么党内民主派啊？就好像你的家庭有一个民主派一样的，这是没有意义的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公正的、一个公共权力的这个民主派，也就是说政党的轮替或者政党的选举啊，一个政府的这个选择，没有这个东西，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成为说这个民主派的。所以他的这个最终的这个了结，其实对于中国整体来讲没有根本性影响。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是不是在利用尼泊尔大地震的这个机会来扩展自己的影响力，以及诗人汪国真？请您锁定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节目。我是宝申，谢谢您的收听收看。
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